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2号星期五，以下是新闻提要。二十大高层人士确定李克强出路引关注。两倍海马斯火力，英国援乌克兰三套 M270。韩博斥三不一限，宣布恢复萨德基地运转。普京推手俄展开清美文化大革命。诸君性骚扰案二审受害人上庭被驳回。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据香港媒体11号分析，二十大人事方案在北大河会议上基本定案，应有11名新人进入中共政治局。但李克强在二十大的出路颇引外界的关注。中共公安部高层出现调整，五月当时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林锐转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祁贤君兼任公安部副部长。六月黄小红接替赵克志出任公安部部长。明报11号发表评论文章说，按照惯例，二十大的人事方案应该在五六月已经开始酝酿，八月高层在北大河休假后基本定案，在九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拍板。依据中共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现任常委中在习近平超龄连任的情况下，只有栗战书和韩正因超龄应该卸任。外界猜测符合入常条件的除了李强和蔡奇外，还有胡春华、丁兆祥和陈敏仪。根据中共过往惯例，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大直辖市和广东、新疆的一把手都是入局的人选。近期中共总理李克强的风头有时和习近平不相上下，习近平提倡的清零防疫政策导致诸多次生灾难，经济严重受损，在中共党内和民间受到广泛的质疑。一段时间以来，李克强在经济方面似乎获得了不少发言权，应该是得到了中共政治局和中共元老的某些支持。因此这一次他在二十大的出路颇引外界的关注。有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为了二十大顺利连任，可能联合李克强或互相达成某种的妥协。这一次北大河会议是习近平之外的常委全退，还是有新的妥协方案？不用几耐就会变得清晰。近年在中共两会上，李克强不时读错读漏，反映他略显得紧张或心情恍惚的一面。到二十大时，李克强刚满67岁，但已经任两届的政治局常委、两届总理，到时他若退休，影响面会颇为广泛。同他同龄的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沪宁可能都要退下来。自由亚洲七月的一篇文章说，习近平决定提前将中共公安部长的位置由赵克志换成黄小红，是今年10月或11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安排的一个提前部署。中共全国党代表大会是五年一届，连任和新任的中央委员大致遵行三上四下，就是63岁的可以进入新一届的中委候选人名单，64岁就不得了。65岁的黄小红在二十大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局面，即如果不能够内定晋升副国级，那就不能够连任中央委员。所以被黄小红提前接替赵克志的公安部长职位，限制他的年龄标准将不是三上四下，而是七上八下。9号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一处俄军空军基地发生了大爆炸后，10号和11号白俄罗斯境内的俄军事机场又发生了数次爆炸。近期乌军已经用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击毁俄军多处军用设施。乌军总司令扎卢兹尼公布的 M270 首次投入战斗的影片显示，它的发射火力是海马斯的两倍。9号发生在克里米亚西南部的萨基空军基地的爆炸中，已经知道造成一死八伤。俄方不承认遭到袭击，说是有人违反消防规定造成的，同时否认有任何飞机受损。但有美国媒体引述匿名的乌国官员报道， 爆炸是烏軍特種部隊所為。英國國防部長華勒斯 Ben Wallace 表示，發生兩次獨立爆炸的事實證明了這一次事件是襲擊而不是意外。但恆星實驗室 Planet Labs PBC 首度曝光爆炸後的殺機空軍基地，確認該基地留下大片的焦土，幾個爆炸坑清晰可見，懷疑是機庫彈藥庫的建築亦完全摧毀。同時衛星亦推翻俄軍的講法，俄軍說未有飛機受損，但衛星照片顯示至少有8架飛機完全被摧毀或受損。跟住10號晚至11號凌晨，白俄羅斯東南部城市戈麥附近由俄軍使用的吉亞布羅夫卡軍事機場發生了數次爆炸。10號約10分鐘的爆炸至少出現4次火光，11號凌晨開始又出現多達8次的閃光。白俄羅斯國防部稱爆炸原因是軍事裝備意外起火，同俄羅斯解釋克里米亞大爆炸的講法差不多。但烏克蘭武裝部隊空軍司令部發言人克納特暗示，這個是白俄羅斯當地的游擊隊協助烏克蘭抗俄的義舉。他說，我們感謝白俄羅斯兄弟協助幫助烏克蘭擊敗入侵者，並將他們趕出我們的土地。早前烏克蘭7月接收了第一批西方國家援助的 M270， 有網友在推特留言說，影片中的 M270 配搭英國履帶式的斯巴達 Spartan 裝甲運兵車，可以判定是來自英國的軍援。美國援助的海馬斯可以攜帶6枚火箭或1枚 ATACM 飛彈，發射的 M31A1 精準導向式多管火箭彈可針對70公里外目標進行精準打擊，但不會留下未爆彈的後遺症。而 M270 可攜帶12枚火箭或2枚射程300公里的 MGM-140 戰術彈道飛彈，它使用 M31A1 這一種衛星引導的精準攻擊武器。中共外交部10號對媒體表示，就薩德問題，韓國政府已宣示三不一限政策，但韓國外交部當日回應說，無論是現在或前任政府都未曾同中方做出約定或協議。三一不限是指不加入美國飛彈防禦系統 MD， 不追加部署終端高空防衛系統，不推進韓美日軍事同盟，並限制韓國運用部署在駐韓美軍基地的薩德系統。韓國表示，薩德是保障韓國人民免於朝鮮核武和飛彈威脅的自衛手段，因屬安全主權事項，無法將它作為協商內容。11號韓國更宣布，薩德反飛彈系統基地將恢復正常運轉。三一不限是韓國前總統文在寅執政時期和中共達成的口頭上的默契。台灣國策研究院執行長郭玉仁同本台表示，所以當中共想辦法將它凝諸於文字，比如說透過記者會亦好，或者是透過這個會議後的譯文，這種凝諸於文字韓國政府當然沒辦法接受啦，這些都是喪權辱國嘛。現任總統尹錫月上台後試圖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但郭玉仁表示，尹錫月要走純粹的親美路線其實是相當相當困難的。他解釋說，美國一直想推動美日韓三邊同盟，但韓日歷史上的問題很難處理，韓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程度每年都在增加，所以在韓國通貨膨脹嚴重、經濟狀況不好的情況下，中國對韓國的重要性就大幅提高。政經評論家吳家龍指出，韓國最近的外交姿態基本上仍然是希望在美國和中共之間保持一個微妙的平衡。吳家龍以美國提出的晶片四方聯盟為例，韓國將不刺激中國作為協商原則並納入了會晤的議題，這等於將晶片聯盟的主要作用斷送，美國不可能接受。韓國最終應該會選擇站在美日台這一邊，這個是我們的合理推測。他真是想不開，做了錯誤的行動的話，那他一定要付出重大的代價。然後呢，美國還有其他的手段來制約韓國的半導體事業，所以韓國如果要跟美國對抗的話，死路一條。吳家龍指出，韓國在軍事上接受美國的保護是 在美中激烈对抗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接受韩国在经济上、产业上、技术上去跟中国发生连结，所以韩国想在美中之间骑墙是很难的。据法新社11号报道，由于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俄罗斯和西方世界日益隔绝，俄罗斯乘机发起了一场保守的文化革命，看起来更好像一场艺术的大清洗。俄罗斯电影明星贝兹罗科夫由于公开支持对乌克兰的入侵而成为欧盟不受欢迎的人，他却说，我们必须利用这个被孤立的机会重新回归我们的传统，现在是创造我们自己的时候了，要回到苏联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恢复对俄罗斯的信心。同他一样，很多俄罗斯的名人都在这里为侵略乌克兰和随之而来的保守主义转变欢呼。俄罗斯新戏剧节的创建者博阿科夫就感叹话，我们正在目睹史诗一般的事件将催化起一场真正的保守主义革命。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另一方面，公开批评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名人现在都被列入了黑名单。俄罗斯主要的摇滚乐出版公司 Navigator Records 的主管 Alexey Kosin 说，已经有100多场音乐演出被取消。在这个圈子里面流传的一份黑名单包括大约40名音乐家，其中包括摇摆歌手耶夫尤克。他在5月的一场音乐会上指责克里姆林宫杀害年轻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7月底，亲克里姆林宫的议会团体公正俄罗斯的负责人米罗诺夫呼吁制定一份爱国艺术家白名单，向公众解释当今俄罗斯艺术界边个是边个。俄罗斯当局已经开始要剧院遵守规定。俄罗斯书法家奥尔加·安德烈耶娃说，经过30年的亲西方自由主义，俄罗斯正是进行一场保守主义革命。这个是俄罗斯在西方人和拉斯夫主义者之间永恒斗争道路上的关键时刻，而这场斗争起源于19世纪。7月，普京接管了新的青年运动的领导权，这令人联想起前苏联的青少年先锋队。6月底，俄罗斯开始流通新的100卢布纸币，上无名战士纪念碑已经取代了大剧院的基座上的希腊艺术之神阿波罗。10号，中共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案疑独宣判，受害人言子全名周晓璇，他的案被驳回起诉。庭审后，言子在法院外读出在庭上的自述，质问法院在封闭空间遭遇性骚扰的女性如何提供被骚扰的证据。有人录下相关视频已经传到海外。中央社报道，周晓璇亲自出庭，但现场没有看到被告人朱军的身影。言子披露，2014年报警时，北京警察不去调查，反而是找到他在武汉的父母，要求父母劝他放弃报警。2020年该案第一次庭审时，法院说他中卷里面的监视录像笔录都无法调取。2021年一审判决时，法院说当事人承担举证的责任，但他提供的证据不足。言子表示，这个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庭审，已经在法庭上反复陈述过事实。在这里他要向法院提问，在封闭空间遭遇性骚扰的女性，我没有预料到会被性骚扰，没有提前录音录像，不敢在央视大楼里面反抗朱军，没有能力立刻呼救。报警后我再亦都不能够回到央视，无法获取监控记录，我要怎样提供自己被性骚扰的证据。2018年，言子在网上透露他的遭遇，指称中共央视知名主持人朱军在他做实习生时在央视化妆间强吻了他，当时引发大陆舆论高度关注。这件事曝光后，朱军否认性骚扰事件，并起诉言子索赔 65.5 万元人民币的名誉损失费。2021年该案一审宣判后，不少支持声援言子的微博号、微信公众号等都被禁言或封号。经历这个案件，言子的结论是司法系统并不具有权威， 法院的判决并不一定是等于真相，法律的争议是否存在，取决于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是否抱有对公平和道德的信仰。他说，不理有没有他的案件，愿意支持女性，支持反对性别暴力，愿意去帮助弱者的人群不会停止，大家始终会是汇聚在一起，为了正义公平去努力。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